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一列美铁列车星期一在华盛顿州出轨，几节车厢坠入铁路下面的一条繁忙的洲际高速公路。
美国各地志愿者在圣诞节前向军人墓碑敬献花圈，这项传统活动起源于1992年，今年敬献的花圈多达100万个。12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最新消息。
川普总统星期一下午发表演说，正式公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川普在演说中直接挑明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川普总统今天呢，在这个雷根大楼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策略。那么在当中呢，他提到了有四大重要的支柱，他的国家策略里面，第一个是保障美国国土安全，第二个是保障美国人民，保障美国的生活，然后第二个呢是促进美国的繁荣，第三是以实力促进世界和平，第四个呢是要来促进美国的影响力。那么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演说当中特别点名了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杰怎么说。
We also face rival powers.
我们同时也面临强权对手俄罗斯跟中国，他们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以及意愿。我们将会试图与他们还有其他国家建立很好的伙伴关系，但将总会是以保障我们国家利益的方式。
Our national interest.
是的，那么在白宫之后发出的新闻稿当中呢，则提到是说，像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以及俄罗斯，是利用科技、宣传以及胁迫来塑造与美国利益以及价值观对立的世界。那么因此呢，也特别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将是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对抗的对手。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策略里面呢，也包括了三项的挑战。第一项挑战就是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以及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强权。第二个挑战是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其邻居的流氓政权，并且造成重要区域的不稳定，在这个地方呢，指的是朝鲜等国家。那第三个呢，是指散布仇恨以及意识形态煽动对立对抗煽动暴力对抗无辜者的跨国际威胁性组织。那么呢，根据川普总统的说法，在这份的文件里面显示是说，所谓的中国及俄罗斯呢，属于是第一项的挑战，也就是呢，将世界塑造成对于美国利益以及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强权。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演说当中，川普总统强调了所谓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Second pillar of our strategy is to promoteAmerican prosperity.
我们战略的第二个支柱是推动美国繁荣，这是美国战略第一次承认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对美国在外彰显实力与影响力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为了安全而牺牲繁荣的国家最终都会两者皆失。
Any nation that trades away its prosperity for security will end up losing both
ethical and legal legitimacy.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像是这个会影响到美国的，或者是有负面影响的经济安全的，包括了像不公平的贸易或是知识产权的盗窃。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在这方面也多次的指责中国对这个美国进行知识产权盗窃，或者是有不公平的贸易。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也特别在提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跨太平洋合作经济伙伴协议 TPP。那么他说，退出这个 TPP 呢，其实对美国经济是好的。那么他也表示说呢，在这个很昂贵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当中呢，他希望能够重新谈判，如果呢能够有一个好的谈判结果，或许可能考虑重新加入。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在演说当中也强调了，美国是希望能够先壮大自己，兼顾自己的价值观，但不会来强加美国的这个民主价值在别的国家身上。那么在今天演说当中呢，川普总统特别也说了，他说呢，我们并不会强加我们的生活方式给任何人，但是呢，我们将会不保留也没有抱歉的 向世界呢来这个宣扬我们的价值理念。那么呢，我们将让我们的这个伙伴们呢能够来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目标。那么也知道呢，所以看起来整个川普总统他的国安策略主要的原因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希望说在内部是来壮大美国本身，那么在外面是要求盟友要负更多的责任，那么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呢是在长期是一个竞争的对手伙伴的关系，但是呢在短期之内是希望能够在朝鲜问题以及众多问题上能够保持合作。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请耀毅不要离开，有关最新的发展稍后继续连线耀毅做详尽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发表声明，赞扬白宫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蒂勒森强调，美国在21世纪面临新的全球环境，他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伤害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蒂勒森赞扬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用美国所有的力量保护我们的人民，创造新的经济机会，推进我们的利益和民主原则。他表示，国务院将与其他联邦机构、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实施这一战略。在川普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呢？另外，这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的报告对美中关系有何影响？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平山。
莉亚，先来谈一谈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如何看待川普总统刚刚公布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
好的，就是在这个川普政府出台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之后呢，我就是跟采访了三位这个外交政策圈的一些专家，一个就是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另外一位是这个在老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他的这个特别助理兼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这个包道格，还有一位就是这个国家利益中心的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这个主任啊，一位这个学者哈，叫卡奇阿尼斯。那么他们三位这个专家的看法，基本上对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是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整体上，对芮孝俭大使整体上对这个报告的看法，就是说，他说就是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突出强调了这是一个非常竞争性的世界，在他看来，他说这份报告在这方面就是走得过远了，不过呢，他也强调，就是说这个其实并不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就是从川普以前的这些言论上，我们其实还有包括这个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一些看法，我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他们跟这个战略跟以前的说法是一致的哈。他说这个就是他认为这个战略报告呢，把这个世界分为就是一个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两个修正主义国家，那么另外一边就是这个伊朗和朝鲜这些这个所谓的流氓国家，还有就是这个跨国性的这个威胁性组织，然后剩下就是其他的哈。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世界观，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哈。那么这个包道格，就是他是卡内基国内国际和平基金会这个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总裁，他也认为就是说，这个跟以前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其实是更少的谈论了合作与协调，更多的谈论的是竞争，而且其实谈论的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些倡议和反应啊。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觉得这份战略跟以往的战略也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政策的细节，就是说你提出了你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没有说清楚你怎么从这儿走到那儿，尤其是在跟中国的关系上，你没有提到就是说你表达了你对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些掠夺式的经济政策的做法的不满，但是你没有说明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个国家利益这个中心的国防事务主任卡奇阿尼斯，他也认为就是说他对于这份战略，这个对于川普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一份战略报告的时机，特别感到了不解哈。他也认为这份战略没有什么战略性可言，其实是凸显了川普政府政策的一个矛盾性。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他认为很多人会得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的策略呢是要遏制朝鲜，或者说要把它拉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如果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这个同时你把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列为你最大的这个竞争性的对手或甚至是敌人，那么你在朝鲜问题上又最需要这两个国家的帮助，他就觉得这个实际上很体现了他这种目标上的一种矛盾性哈。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那个包道格认为就是说，这个战略报告公布了之后呢，这个 大概就会成为一个头条的新闻，这大家讨论之后基本上就会消失了。不过这个瑞孝简大使认为不这么看，他觉得说这份报告当然会成为这个川普政府今后的政策的一个指导，但是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你会发现很难去实施，所以应该会看到一些调整。
是，利亚刚刚也提到这份报告是把中国列为叫做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且表示中国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是美国的威胁。
是，
那么你预计中国方面会作何反应？另外这样的一份战略会如何影响到美中关系呢？
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就说这份战略无疑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会非常类似于这个奥巴马总统当时推出这个像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样的一份报告所起到一个作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他给每个中国人的感觉是美国准备遏制中国，但是在向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上，奥巴马从来没有以行动来根基，只是空谈，所以你得到负面的政治反应，除了让事情更难做之外，没有什么后果。这种情况看起来与这份报告一样，它会使中国人愤怒和不满，因此会限制那些不希望引发公众愤怒的政府官员的灵活性。
Therefore, will limit the flexibility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do not want to anger public opinion.
这个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事务主任卡奇阿尼斯他也认为，就是说中国方面不会对这个报告做出一个就是很积极的回应哈，绝对会是中国会对这个报告感到很恼怒。他还认为就是会对美中关系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尤其是会影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跟美国的合作哈。他说这个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目前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平台上，就是推动北京来支持对朝鲜实施这个石油禁运呢，甚至还有谈论到就是对朝鲜进行海上禁运的问题。那么中国其实一直其实也很坦率地表示，就是说中国其实并不支持这些措施。那么现在看到你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把中国列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他说这个如果川普政府此前希望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能跟这个会得到中国的帮助的话，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会被考虑进去了哈。他们这三位专家都认为，就是说在经济上无疑我们会看到就是美中经济关系会进入一段相当紧张的一个时期，就是说川普政府会采取一系列在贸易上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针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些贸易的做法。不过瑞孝简大使认为，就是说在经济上美国这样做的话呢，其实他认为会两败俱伤。那么这从实际上呢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说实际上反而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军事上他们都倾向于从长远来讲哈，这个会在加强这个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政府也在主张要加大美国国防预算哈。但是短期内可能不会看到太多的一个行动。我特别想提就瑞孝简大使对这个报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他似乎在暗示说，其实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似乎是对这个中共，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这个中共十九大的一个报告上的一种回应。因为他认为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告里面就特别强调了要中国的发展模式，要讲究中国的解决方案哈，就是这一系列的做法。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在2014年一次讲话中其实就提到说要充分的估计到这个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那么显然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川普政府现在也在看，就是把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看待这个世界和看待美中关系，所以这个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观察。好的，谢谢利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
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一公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了方向。分析人士说，国防和军事战略将比以往更加注重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请李宝来介绍。李宝，
你好。
白宫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是如何描述美国的军力和中国的军力的？另外，这对美国明年计划推出的国防和军事战略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川普政府呢推出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似乎比以前历届政府呢在这个报告中呢提到中国的次数还有它的这个范围都要广要多。那么至于在军力方面呢， 这份报告呢是以实力保和平这样的一个题目下呢，集中讲述了中国大力的推进军事现代化和这个经济的扩张，谋求在亚太地区呢排斥美国。报告说呢，为了胜出这场竞争呢，美国必须综合所有的国家力量，包括呢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强大的军力呢，能够确保美国的外交官们呢以实力来展开外交行动。至于您所提到的对明年的这个军事和国防战略报告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了解到，就是美国海军总部曾经呢在那边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莱克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说呢，跟往届政府比较呢，川普政府呢更加重视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那么他的这个理念呢将会在明年的战略当中呢体现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说的。
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时，试图使用军事行动遏阻他们。
那我们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上任后呢，宣布了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讲了很多次要修建350艘的这个军舰哈，这个海军打造这样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但是呢，美国的一些这个前任的安全官员们这样认为呢，他是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说要运用军力来解决，而要这个努力的用政治和外交努力来解决这个国际争端。主持人，
嗯。那么在这份最新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那么未来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具体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有什么新的特点？
这个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一看马蒂斯，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最近呢就是从他上任以来是怎么做的。那么他在上任以后呢，一直非常的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和这个欧洲的这个热点地区。那么克拉克认为呢，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在明年的这种军事还有国防的战略当中呢，会体现这一点。我们来再来听听克拉克怎么说的。
Secretary Mattis, I think, is going to take a different.
我想，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和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遏阻或应对安全危机。
我们了解到，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不断地说要把最好的、最先进的武器和这个装备优先地派驻到这个亚太地区。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上个月的时候，美国的美军第一个常驻海外的第五代战机的飞行中队呢，也在日本的冲绳这个部署完毕。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就是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这样的行动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李宝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执行主席史蒂芬班农这个周末在日本表示，美国和东亚的盟友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令人恐惧的厚颜无耻的和全球性的野心。班农补充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川普总统已经着手美国的复兴计划。班农曾经担任川普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认为，应对中国的优势和不断增长的霸权，需要美国及其盟友进入决策的关键时期。
川普总统可能即将迎来他执政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也就是对美国的税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并对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进行部分废止。
川普总统在执政近一周年的时候闻到了胜利的滋味。
我们真的要开始兴奋了，我们需要做最终的推动。
共和党人期待通过减税大力刺激并加速八年来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
通过这项大规模减税和税改方案，将有助于让美国经济这一沉睡的巨人苏醒。
民主党人则不这么乐观。
共和党人继续推动他们的税改法案，这个法案将摧毁中产阶级和美国的劳动民众，让我们的国债飙升，这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将为此还账。
历史对减税的影响提供了一幅杂乱的景象， 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的减税之后出现扩张，但是1990年代的增税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速更高。2001年和2003年的美国减税之后的几年，经济温和增长，但随后就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美国人将从减税中受益。
每个人都将获益，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收益在于创造就业和让中产阶级获益。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好，但是还有重要一步要走。不过税改法案不通过，我们就走不了那一步。
民主党人坚决认为这项法案主要是让富裕阶级受益，美国的穷人和老年人将为共和党人的行动付出高昂代价。
现在他们共和党人已经在债务方面捅了一个大窟窿，如果你看他们的预算就明白了，他们应对债务问题的计划就是削减联邦医保5000亿美元，削减医疗补助项目10000亿美元。
除非共和党人最后时刻背叛本党或者缺席投票，国会可以最快在星期三把通过的税改法案送交川普总统签署。少数党民主党人无法阻挠这项法案，但是誓言要把税改法案作为明年中期选举的重大竞选议题之一。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今天发布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第二部分，促进美国繁荣，强调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报告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涵盖了哪些领域？报告如何看待美中经济和贸易中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和我们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平总。
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当中是如何谈到经济安全的问题的？
报告的第二章节主要谈的是经济问题，那个题目是叫“促进美国的繁荣”。那么有一个小标题，它强调了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我们看到这个其中呢涵盖的这个几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经济的部分。国内经济呢，这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这个要振兴美国，重振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因为这个有大量工作要流失，这包括这方面的这个层面的东西。这个他也提到了一些要点，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做这方面的事情。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与他国的这种贸易伙伴之间的这种经济和贸易关系啊。那么川普政府现在的这个贸易的政策的这个要素是什么？三个要素关键词就是自由、平等和互惠。那么这个互惠，我看这个样子，就是在川普这个政府当中，对待这个贸易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针对的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跟美国每年享有大概4000-5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顺差。那么美国呢就把这个视作是一个对自己经济的一个这可能会构成一个安全的威胁。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也倡导这个美国要在这个研究还有这个技术啊，还有创新还有发明这些方面呢要维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那么具体当然可能就是要琢磨怎么样去实施这样的这些战略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还看到的就是说还提到一点，就是说推广和这个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创新的基础。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创新基础，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些这个应该做的一些这些政策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怎么样去理解美国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另外呢怎么样保护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知识产权问题也是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等等。还有就是也强调了一个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个能源呢在它的经济战略里边也起到一个很大作用，它就是说要让美国重新取得在全球的能源的统领地位，占主导这样一个地位的角色。
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经常说中国强奸了美国的经济，所以很多人很关心在这份报告当中会不会将中国定义为经济侵略者，所以具体是怎么阐述的？
我们看这个第二部分里边没有明确的指出哪个国家的名字，那么当然
这个具体提到的一些这个里边那些内容，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针对的，是有一些是针对的中国，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东西。那他用到了一个词，就是economic aggression， 那翻译过来就是经济侵略。这份报告实际上先期已经有一些这个流传到这个中国去了。那中国的一些专家似乎看到这些报告中用到这样一个词，也对此表示了担忧，认为呢如果这个国家层面的安全报告，如果战略报告呢，如果要是用到这样的词，不像以往那样子作为竞争者提出来，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侵略者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再往下这个就进一步的紧张吧。现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呢，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这个，不管在言辞方面还是在这个行动方面，都有这个比以往的有所加强。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中方有没有什么样正式的反应，我们现在还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孝勋今天做片博士带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一列美铁列车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州出轨，几节车厢坠入铁路下面的一条繁忙的洲际高速公路。美国各地志愿者在圣诞节前向军人墓碑敬献花圈，这项传统活动起源于1992年，今年敬献的花圈多达100万个。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就任前就确定了与朝鲜关系对抗的基调，表示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发表讲话，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川普总统有望即将迎来他执政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也就是对美国税法进行全面改革。
一列美铁列车星期一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出轨，几节车厢坠入铁路下面的一条繁忙的洲际高速公路。当地的官员报告说，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美铁公司说，该公司了解发生了涉及501次列车的事故。 列车当时正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驶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煤铁公司还宣布暂停西雅图以南的列车服务。
又有两位著名的美国男子被指控对女同事进行性骚扰。在美国西部担任上诉法院法官32年的阿列克斯·考辛斯基星期一突然辞职，之前有15位女性指责他有不当性行为。卡罗莱纳黑豹职业美式足球队的老板杰瑞·理查森也被指责在工作场所有不当行为，他因此受到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调查。
美国各地的志愿者每年的圣诞节前都会向军人的墓碑敬献花圈。这个全国性的传统活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一年人们共捐献了5000个花圈，而今年的花圈多达100万个。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发回来的报道。
周六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这是一年一度向军人墓碑敬献花圈的传统活动。
我们的孩子为国家牺牲了，我们要继续他们未尽的事业。
天亮后，数千名志愿者冒着严寒等待满载花圈的大型拖车，卡车将花圈运送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各个地方。志愿者们将这些花圈卸下来，放在近25万个墓碑前。
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我儿子贾斯汀·威廉·波拉德在上大学。他站起身来，决定去招兵办公室，第二天就入伍了。
苏·波拉德是金星母亲，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苏·波拉德等许多美国人都面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苦。
谁都不希望是我们组织的成员。
但是他说，献花圈的仪式有疗伤的作用。组织者要求志愿者们在献花圈时读出死者的姓名，让人们永远都记得他们。对波拉德这样的母亲来说，献花圈仪式是他对儿子这样的军人表示敬意。对将上百万花圈放到全国各地军人墓地的数千名志愿者来说，他们希望以此向为国捐躯的男女军人表示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阿灵顿国家公墓报道。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川普总统本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决议草案说，任何目的在于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地位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需被取消。除了美国以外，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决支持埃及起草的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投票后严厉批评投票结果。
What we witnessed here today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我们今天在安理会目睹的是一种侮辱，不会被人遗忘。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联合国在处理以巴冲突方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天美国要为决定把大使馆安在哪里这个简单的行动被迫捍卫自己的主权。记录将显示我们自豪地这样做了。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做出决定时说，这是对现实的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的历史之都，也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内塔尼亚胡总理等以色列领导人对川普的行动表示欢迎。内塔尼亚胡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和平的基础。欧盟重申其立场，那就是以耶路撒冷为双方首都的两国并存方案是巴以冲突的现实解决办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最近表示，巴勒斯坦方面将不再接受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超级爵士乐的明星基利·史密斯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9岁。他最出名的是与已故的丈夫路易斯·普利马流传不朽的二重唱。他们以1959年的走红歌曲《古老的黑魔法》而获得了最佳流行乐双人表演的格莱美奖。史密斯在1961年与普利马离婚，他的独唱事业蓬勃发展，他录制了很多唱片，并成为拉斯维加斯和纽约夜总会的一大明星。
川普在今年一月宣誓就任前就确定了与朝鲜关系对抗性的基调。川普上台后实行最大压力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发射计划。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发来的年终报道。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And he's raised all kinds of expectations.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President Moon has been quite clear.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正式公布了白宫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关未来美中关系和经济安全等问题，我们继续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进行介绍。你好，耀毅。耀毅，在这一份，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公布新的这个国安战略。是的，那在这个国安战略当中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对这个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他的定义，也就是说呢，本来这个他的内阁的一些成员对中国的说法是比较批评性的，也就是说他是像侵略者，比如说像这份的文件当中呢提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侵略。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星期天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的这个简报会，那么有几位资深的川普这个政府的官员呢，就告诉记者说他们不希望以侵略者这个名词来称呼中国，而是希望呢用这个所谓的战略竞争者来称呼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份新的国安战略当中呢，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呢，中国是一个长期来讲呢，长期的目标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但在短期方面呢，美中之间却有许多的这个议题需要来合作。那么在竞争的方面呢，包括这份文件还有今天川普总统 统的讲话都提到，就是说呢，经济方面、军事方面、信息方面呢，中国方面都跟美国在世界上做竞争。同时呢，也提到说，中国在欧洲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投资，希望能够改变欧洲人的一些的政治的环境。那么这跟美国方面的利益也是相竞争的。那么此外呢，在这个网络空间，甚至在太空方面呢，也是这份国家这个安全战略上面呢，希望未来要来关注的部分，就是希望美国与中国在这方面，在长期来看将会有很多的竞争的部分。那么不过呢，这个白宫的这个资深的官员也提到，是说呢，我们需要中国，而且我们也要继续跟中国来合作。那在这个方面呢，提到就是朝鲜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朝鲜问题方面也是川普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解决的。在这方面呢，美国的确需要中国方面来做协助，所以呢，就希望说在短期方面能够与中国在这方面做一些合作，但是在长期方面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那么在这次的文件当中也提到了，除了这个所谓的策略竞争者的角色之外呢，美国现在也认为中国是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改变现状的强权。那怎么说呢？像这个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当中，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指出了，像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在改变现状。那么呢，美国不希望看到这种在国际社会上改变现状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希望这个在这方面，美国能够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它的做法，不要再继续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在这个白宫简报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说，美中之间的一些合作的部分，或者是对抗的部分，那有些听起来似乎在之前前任政府奥巴马总统的政府里面的国安战略，听起来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像奥巴马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那有哪些是推翻了奥巴马的想法，有哪些是继承了奥巴马的想法？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是表示说，的确有一些是延续的，有延续性，那有一些甚至是推翻奥巴马政府的说法。那但是有一点绝对不同，就是气候变化。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把气候变化列在国家安全里面，那么在川普政府里面呢，把这个国安的战略里面把气候变化拿掉了，那么可能也表示说，在未来这方面呢，不会特别跟中国在气候变化来做合作。林森，
要以川普说啊，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同时呢，指责中国在经济方面呢对美国是不公平的贸易。那么，这对于中国公司未来在美国的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那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昨天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很多记者其实也很关注这一点哦。因为在川普总统上台了之后呢，很多人都担心说美中之间会爆发贸易战。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国安战略当中这么明确的指出中国并且这个在贸易上的不公平，并且呢把这个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次，那么就有这个记者询问是说，是否会爆发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认为说呢，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军事以及信息方面都跟美国竞争，而且呢，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实力也是与中国所不及的，所以美国必须要来做保护自己的动作。但是同时，美国也需要中国持续与中国合作，所以美中的关系并非是零和游戏。那么包括朝鲜问题还有这个经济问题方面，都要来跟中国在短期之内做合作。那么这个资深官也同时提到，就是说呢，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特别做保障，因为中国在多年来不断的窃盗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这个官员特别还提到的是说，也要保障美国在大学里面的知识产权跟研究的成果。因为我们知道呢，最近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听到有说所谓的这种中国人学生或是学者在这个美国的大学里面求学，却被指控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些例子，所以呢，这方面在川普政府里面也会特别来关注。那么至于说这是否会导致以后中国的这个企业到美国来做投资会受到更加强更严厉的审查，那么对此呢，川普政府的官员是表示说，没错，的确会重新的来评估，并且将以所谓的开放与清晰的眼光来看美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时候是否受到同等公平互惠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那么反过来讲就会重新评估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情况。林森，
耀毅，那么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台湾问题怎么讲？
是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美国现在也把中国定义一个所谓改变现状的强权。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是明确被点出来之外呢，经常提到说所谓中国改变现状这个词会被用到，就是这个台海的关系，就是台湾方面或是中国方面都不要来改变现状。那么结果在一次的这个国安的战略的报告书当中，就特别有讲到台湾，在这个里面一个章节里面说到说呢，我们将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护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括在台湾关系法规范之下的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以及威慑胁迫。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才刚签了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在当中呢，国会是说能够建议行政当局能够让美国派去这个军舰到台湾去。那么之后呢，既然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现在也很多人关注川普总统是否真的会派遣美国的军舰到台湾去，来成为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承诺。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出来之后呢，看起来还是重申了台湾关系法，那是否更进一步的会有军事上的合作，还有待观察。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安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川普总统周一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中是多次提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安全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
有意思的是，比起川普总统当选后的言论，这份战略和川普竞选总统时的说法更为接近。他谈到很多中国的领土问题、商业、经济和占美国的便宜，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川普总统在中国的时候，在他的讲话里，他强调的是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弱化美中的竞争。他现在的说法更像是他在竞选时的态度，而不是当选后的态度。
怀兹博士还谈到了美国对朝鲜的策略，关于美国计划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战略中提到朝鲜在网络安全、导弹袭击、核武器威胁方面是主要的威胁，也重申了此前美国采取的策略，即美国会和中国合作给朝鲜施压，以改变其行为，与美国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合作，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以及一些外交选项。这部分与此前的总统，比如布什和奥巴马的策略是相似的。
华盛顿附近举办大型冰雕展，来自中国哈尔滨的艺术家们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故事。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 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每年圣诞节，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国家海港盖洛德会议中心都会举办大型的冰雕展。在今年的展览中，来自中国哈尔滨的艺术家们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故事。
一年一度的华盛顿冰雕艺术展再次开幕，这次的展览主题是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红鼻子驯鹿鲁道夫。鲁道夫诞生于1939年罗伯特梅的童话故事里，他长着一只发光的红色鼻子，在大雾弥漫的圣诞夜为圣诞老人引路。这次的冰雕展则取材了1964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用13个不同的场景讲述了鲁道夫在圣诞老人的帮助下，从可恶雪人的领地拯救了一群善良的玩具的故事。展示里卡通造型的各色雪人俏皮生动，还有圣诞老人的座驾，以及令大人小孩都欢乐不已的雪滑梯。
It was absolutely breathtaking.
这些冰雕美得令人窒息，难以想象背后所花费的功夫。还有冰滑梯也很好玩，真的太美了，我也拍到了很多好照片，我等不及要回去给我的家人们看了。
Decided to go back and show my family.
It was gorgeous.
实在是美轮美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冰雕，真的很震撼。
It was breathtaking.
这次的冰雕团队一共有30多人，而冰雕所使用的巨大冰块则由36辆卡车分15天运来，并且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制作。这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哈尔滨的冰雕师傅们精湛的技艺。
我希望他们越做越大，瞅着小孩开心的目光，我们也特别自豪，特别高兴。
国家海港盖洛德会议中心的冰雕展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中国哈尔滨的师傅们就时常受邀前来美国，已经为美国人民带来了数百场冰雕艺术展示。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宁露华盛顿报道。
星球大战第八集上周末在北美上映，创下北美影史上映首周票房第二高的佳绩。另外，电影星球大战的制作公司迪士尼也在上星期宣布将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旗下的部分产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星球大战》第八集《最后的绝地武士》在美国的首周票房达到2.2亿美元，是美国影史上首周票房第二高的电影，在全球也拿下了4.5亿美元的总成绩。而全美首周票房最高的电影是2015年上映的《星球大战》第七集《原力觉醒》，创下2.48亿美元的票房纪录。这两部脍炙人口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皆由迪士尼公司制作。迪士尼公司上星期宣布，已经与21世纪福克斯公司达成协议，预计花费524亿美元，以换股方式收购福克斯公司的部分资产。迪士尼将以每0.2745股的迪士尼股票换购1股21世纪福克斯股票，预计21世纪福克斯的股东在交易完成之后，将拥有25%的迪士尼股权。福克斯公司曾制作包括《泰坦尼克号》、《异形》和《星球大战》等电影，以及辛普森家族等电视节目。这项收购完成之后，迪士尼将取得包括福克斯公司的电影片场、电视摄影棚、旗下的国家地理频道、FX 电视网，以及包括《阿凡达》、《X 战警》、《神奇四侠》等电影版权。而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台和体育台则不在这次收购范围之内。迪士尼公司预计在2018年启动其体育频道 ESPN 的线上串流服务，并在2019年开始娱乐节目的串流平台。另外，迪士尼将在2019年取消 Netflix 网飞串流频道播放迪士尼影片的版权。迪士尼公司总裁鲍勃伊格尔表示，这项交易将有助于提升迪士尼在线上串流市场的竞争力。平章，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技术来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海洋环境保护组织与鲨鱼研究人员合作，研究捕捞业对一种深海鲨鱼的影响。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商业渔船在世界海洋纵横交错地寻找鱼类。海洋环境保护组织 OCEANA 联手谷歌和非营利组织天空真相，研发了一个名为全球捕鱼观察的互联网地图，用于追踪着6万多艘船只的捕鱼活动。该地图使用的是几家私营卫星公司提供的数据。
这个地图可以用来监测海洋保护区，确保船只在禁区内捕鱼还是没有捕鱼。这也让一些缺乏海洋监控资源或能力的政府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对水域进行充分监视。渔民们虽然只是想捕捞某种鱼，但渔网和鱼钩会捕到鲨鱼等他们不想要的鱼和其他海洋生物。捕到的鲨鱼大多是蓝鲨鱼，由于这种鱼商业价值低，渔民们往往将死鱼丢弃，因此没有捕捞记录。2016年6月，美国迈阿密大学的鲨鱼研究人员和环保组织波浪下，在美国东海岸跟踪监控了10只蓝鲨鱼。海洋环境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收集到的数据与全球捕鱼观察进行了整合，首次提供了渔船意外捕捞鲨鱼的地图。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了解鲨鱼何时有被捕捞的危险，从而估计出实际的监捕量。当渔船驶近时，我们可以估算出捕捞的水平，这有助于了解鱼类所面临的风险。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希望通过整合动物身上发来的数据，帮助政府制定限制捕鱼或热点关闭等海洋生物保护措施。被安装了信号转发器的不仅有鲨鱼，还有鲸鱼、海龟和其他濒危物种。互动式捕鱼地图可在互联网上找到，网址是 globalfishingwatch.org。 卜地奇，华盛顿报道。
从一名管教官员转变成歌手的芭芭拉斯德为孩子们创建了一个项目，激发社区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ars 的这间屋子里，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被称为哈拉姆比 Harambe， 在斯瓦西里语里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上来自特里尼达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这攸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而言，这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人们团结一起的吸引力，这是很自然吸引我的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王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说和平的孩子，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如何让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熏陶，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家里实践，他们在社区实践，他们对邻居实践。
麦特杜尔带他的儿子马克思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3年了。
在我们每天的很多活动中，马克思都把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渔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队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让他开创了哈拉姆比项目。
那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使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让他们再学会争斗。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共鸣，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给了我机会让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鼓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团结如一。
芭芭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新的国家安全策略，除了强调保障美国安全，也特别点出中国以及俄罗斯带来的威胁。国安策略提出4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保障美国人民以及保障美国的生活方式等等。 而报告对美中关系所做的亦敌亦友的界定更是耐人寻味。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改变将如何重塑两国的关系，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请锁定美国之音星期二晚间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